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各位亲爱的华语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魏阳。我想这几天来，我的心情大概和您的心情一样，是悲哀的，是沉痛的。我在新闻中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公告，定于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降半旗。人们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在5月19日下午14点28分，全国人民要静立默哀3分钟，届时举国上下所有汽车、火车、舰船要鸣笛，防空警报在各地上空鸣响，以示像在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强烈地震中遇难人们的灵魂，致以深痛的怀念和哀悼。这庄严肃穆、悲痛的3分钟，将是中国历史上让人难以忘却的3分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众所周知，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一直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忙忙碌碌，来不及思索地向前奔着、赶着。而在那天的3分钟里， 全体中国人终于的一同停下了脚步，彼此拉起手来，静默的思想，沉默的致哀。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在开始了新时期以后第一次的全民反省，也可以称它为祷告。难道人真的没有灵魂吗？死去的人真的听不到活人的哀哭，看不到为他们所降下的国旗吗？再唯物的人在死亡面前也要承认灵魂的永存与不朽。肉体或说是尸体可以被埋葬，但是英灵却在空中飘荡。这静默的三分钟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一个政府为平民百姓的死亡而举国默哀。目前的中国极力地想进入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大概这算是一个标志了吧。这个三分钟也是一个和解的三分钟。所有的中国人无论宗教、政治、阶层，都放弃了一切的纷争，一起在博爱之心下站立默想。仇恨似乎被忘却了，爱火在中国人心中被点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难道这不是神对中国人的祝福吗？我们的中国曾经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他相信过人定胜天的鬼话，并崇拜着各种各样的假神与偶像。其后我们又一同的相信金钱是万能的，金钱就是力量，就是我们崇拜的对象，就是神。而周围所有的人，强者是我们赚钱的竞争对手，弱者是我们可以使唤，让他们卖命为我们赚钱的奴隶，而两者之间的众人，则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欺骗的对象，他们是把钱花给我们的人。钱成为了衡量一切人的标准，在我们的世界里存在的意义。而在这默祷的三分钟里，所有中国人的头都低下来了，他们为无辜的患难者默哀，为那些宁愿舍掉自己生命让别人存活的英雄而默祷。在这哀悼的三天里，永远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被降下来了。在这三天里，让多少人发狂的奥运圣火熄灭了。因为中国人麻木之心在神大能的震动下被震惊，仁爱的精神随之苏醒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多么希望这三分钟是一个化历史的时刻，是中国人开始走向智慧、认识神的时刻，是中国人转向谦卑的时刻。希望我们能够觉醒，骄傲的人能够谦卑地跪在真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在永生上帝面前支取怜悯和慈爱。只有那样，才是一个有信仰的中国，在神面前敬虔的中国真正崛起的时刻，是中国人开始复兴的时候。只有向真神跪拜的中国人，才将是真正能够站起来的新生的中国人。为公义的人死是少有的，为仁慈的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神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耳山子。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而灾难又是一面无情的镜子，一瞬间就能够把人的灵魂照得清清楚楚。什么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那就是说，在灾难面前，在生死面前，你是什么人，你的品行如何，你的道德怎样，你是一切为自己贪生怕死的懦夫，还是凡事先人后己，助人为乐，为了抢救别人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置之于度外的英雄。他老人家说过一句名言，人固有一死，但有的呢死得重于泰山，有的死得轻于鸿毛。当死还隔着你十万八千里的时候，让您选怎么死，谁不愿意死得重于泰山呢？可是命运偏偏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死总是突如其来，当你不知不觉时就已经站在了你的后边。在那千钧一发之时，谁能选择呀？你是泰山，你就死得重于泰山，你是根鸡毛，您就死得如鸿毛。通过这一次四川的大地震，又让我不得不承认，自古英雄出四川，咱们中华民族淳朴善良的优良品德，在祖国大地默默地培育了一批一批的英雄，在这突如其来的患难当中一下全都显出来了。那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要是让我在全世界评选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么伟大的中国人会当之无愧地得到我从内心深处投向他们的一票。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这是因为我爱中国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教的好。谁教啊？老师教。今天我二山子在这儿，要情不自禁的发自内腑的向人民教师致敬， 特别是工作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这些启蒙教师，他们对一个孩子的影响以及他一生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咱们中国人有个传统，那叫一日为师，终日为父。
老师不只是教学问、教文化，那乃是要教孩子们怎么做人。可是做人凭着嘴上教是教不会的，老师要为人师表。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带出来的学生十之八九也错不了。当然与他爹娘还有关系，是吧？与许许多多在这次地震当中丧失生命的老师一样，张米亚老师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塌下的砖石与混凝土墙，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取压在他身下同学们的存活。他是怎样一个人呢？生前他曾经写过这样一句美丽的歌词送给他的学生们，他说：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这句话真的唱出了所有老师对学生们敞开的心扉，那种只求奉献不求回报的精神，是在这一次地震患难当中，所有为了救学生的生命忘我牺牲那一刻内心中最好的描述。给这种精神一个简称，就叫做舍己。下边我在这儿给您讲几个老师们的故事，这是您不可不听、听过也需要再听的故事，是那些爱学生们的老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所编写出来的诗歌。众所周知，面对灾难，人的本能就是逃生。但是在这次地震发生时，正给幼儿园大班做辅导的红岩镇中心小学周老师没有甩其他的学生们自己去逃生，而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冲进教室抢救学生，直到全班52个孩子都成功脱离危险。话说地震那天下午，34岁的周老师在幼儿园大班代课，本想给孩子们讲讲新课，但是由于天气太热，周老师担心孩子们困乏，就吩咐学生们可以在教室里睡个觉或者写字画画。结果到了2:48，地面开始摇晃，周老师下意识地觉得地震了，接着就喊起来：快往门外跑，快跑。可是这个班上的同学们都是4岁到6岁的幼儿，顿时吓得大声哭喊，乱作一团。周老师不顾一切，一边喊着：同学们快跑，快跑啊，一边奋不顾身地抓起两个同学就往小操场上冲。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们看老师这么做，就急忙跟着老师往外挤。这时房屋受到剧烈震动，顿时升起浓浓的烟雾，把整个学校笼罩。这个时候已经有10多个学生跑到了操场上，周老师放下手中的孩子，叮嘱出来的孩子蹲在地上一动不要动，迅速的又跑回教室抢救其他的同学。由于不少的孩子们正向门外跑，几乎把整个门都堵住了，周老师赶紧理顺秩序，然后跑到后边一脚踹开紧闭的后门，左手提一个，右手抓一个，再往小操场上跑。在这个时候已经是砖头乱飞、瓦片乱扬了。短短的几分钟内，地震是越来越厉害，教室屋顶的瓦片是哗哗作响。可周老师来不及思索，再次冲进教室，只见3个学生依然还在睡觉，他奋力地摇醒他们，抓了2个学生就再往外冲。接下来就是地动山摇，整个红岩城就像飘在巨浪上的小船一样，哗啦啦、轰隆隆，房屋倒塌的声音不绝于耳。不好，教室里还有学生。周老师隐约看见教室里边还有3个孩子趴在课桌上哭，他大呼一声，急速冲进教室。这次当他拖着孩子们往外冲的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不知是被累坏了还是被吓坏了，周老师的双脚双腿开始发软。他站在操场上清理人数，52人。我的天哪，不是应该54人吗？周老师这时候像疯了似的第4次冲进教室。由于当时灰烟漫天，教室里边什么也看不见。还有人吗？
里边还有人吗？直到他听到身后操场上这个班的班主任杨老师大声喊说今天有两个同学请假的时候，周老师才最后一次从教室里边跑出来。他看着一个不少整整齐齐蹲在操场地上的孩子们，这个时候周老师的泪水和汗水才顿时喷涌而出。其实这个周老师啊，是四年级二班的班主任，他那天是临时被抽到幼儿园去上课，地震的时候他没有能在自己班上孩子们身边，他心里是十分的羞愧。不过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后来周老师说，在抢救幼儿园小朋友的时候，他根本来不及想到自己班上的同学，连自己的女儿也顾不上多想。周老师说，当他见到自己的女儿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周老师的女儿说，妈妈回到家就问我学校有没有人出事，有没有人受伤，房子有没有倒，后来才问我是否安全。他的女儿还说，他根本没有埋怨妈妈，因为他非常理解和支持妈妈在幼儿园抢救弟弟妹妹们，现在他们母女能够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什么叫为人师表？为人师表不是嘴上嚷嚷，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画，拿着教鞭在学生面前敲打，为人师表乃是以身作则。做，对，做比说值钱呐。目前国难当头，是咱们做的时候，不是说的时候，所以我在这儿做广播，您坐在那儿听广播。下边我再给您讲一个故事。在地震以后，记者采访到都江堰新建小学六年级一班一个姓文的学生，小家伙12岁，长得虎头虎脑，十分机灵。虽然身上多处受伤，但他这一次大难不死，能够从已经被夷为平地的教学楼里边出来，他要感谢的是他的赵老师。六年级一班的教室是在四楼，地震的时候他们正在上下午的第一节课，也就是语文课，老师就是他们的班主任赵霞老师。我在这顺便插一句，中国的这语文老师，或叫国文老师，那都是不得了的人物。我现在回想起来，所有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们对我的影响真像半个娘似的。话说那一天赵老师还没开讲几分钟呢，就感觉到桌子开始摇晃，他还以为是打雷呢，就没在意，继续讲课。结果越震越大，这时候老师就向全班同学大喊，地震了，快跑快跑。姓文的这个同学立刻拔腿冲出教室，拼命的下楼。可这时候石块啊，砖头啊，墙皮啊，已经开始往他脑袋上落了，刹那间四周全都是弥漫的灰尘。结果他不顾一切，眯着眼睛一口气跑到楼下操场上，在一棵大树底下他就停下来了，蹲在地上。这小哥们还真的挺聪明，他知道这棵大树就是操场的正中央，也就是最安全的地带。可就在他还没来得及喘气的时候，这四层的教学楼就轰隆一声坍塌，一分为二，弥漫的烟雾里夹杂着一片的哭喊。跑出来的同学们发现自己身边也有许多其他的同学，大家们就开始相互的招呼，看看还有没有人没出来。赵老师把全班同学集中在一块安全地带，一个一个的点名。在这个时候，突然一楼的楼口有两个同学趴在地上大哭。说时迟那时快，赵老师连想都没想，立刻转身就冲了过去。您知道吗，12岁的孩子不是一岁两岁的孩子那么轻，可是他们的赵老师抱一个拖一个，拼命往操场上跑。还没走上几步，一大块房顶轰隆一下就砸在刚才学生们所趴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字儿，险呐。您说赵老师他不是英雄，他是什么？当记者在2公里以外一个难民安置点找到赵老师的时候，他正在帐篷里头看书。再看着赵老师，他身材娇小，戴了一副眼镜，显得十分文弱。当他谈起地震那一时刻的时候，泪水顿时从双眼中涌了出来。记者要采访赵老师当时做了些什么，可他却不肯多说，他只回答，我真的没做什么，当时的风太大， 吹得教室门关上了，我只是把门打开，让孩子们快跑快跑。让赵老师最伤心和最内疚的就是没能救出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几个孩子。赵老师说，当时实在太乱了，孩子们挤成一团，而时间就是那么短短的一分钟。他们全班共有43名同学，而在这次地震中只有37人幸存。在赵霞老师心中所最挂念的是那几个没有出来的学生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知道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为什么叫99只羊呢？因为我们还缺一只那迷失了的羊，这一只羊是不认识救主的羊，找不到牧人的羊，这一只羊就是您啊，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好牧人，这为羊舍命的好牧人，他现在正在寻找你，呼叫你的名，他要不辞千辛万苦，爬山越岭，直到把你寻找，把你找到，他要把你亲自背在他的肩头，救你脱离黑暗，挣脱死亡。世界上除了耶稣这神的儿子，谁能称自己是救主？亲爱的朋友们呐，不认识主的人，就是被埋葬的人，就是在死亡当中的人。当主把那救恩的手伸向你，当他钉十字架，为你的罪舍命流血的时候，你怎么肯不接受他的救恩呢？今日的光景与地震时候那几秒钟的光景太相似了。人需要逃命，逃命需要找到出路，找到脱离危险的门。可是你有路吗？你有门吗？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羊的门的时候，只有定义把自己留在灭亡当中的人才不会去选择他。今天在地上，您可能是遇难者、患难者、逃难者，甚至是救难者。你可以是懦夫，你也可以是英雄，你可能是被万人所唾弃的，你也可能是被万人所歌颂的，但是在圣洁公义的真神面前，世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他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的义在他的审判面前站立住，人都需要他的恩典，人都需要他的怜悯，人都需要他的赦免，人需要警醒，人需要悔改。记者报道，一个看上去不到十岁的小男孩被老师从废墟里边救出来的时候，对老师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过去做了许多许多坏事，对不起。这孩子满脸幼气，还有几分顽皮，但谁会相信他这话只是说说而已呢？朋友啊，在救主面前认罪吧，悔改吧。当他救咱们的时候，咱们向他说一声，主啊，我背弃过你，顶撞过你，亵渎过你的名，我根本不相信你的作为，甚至你的存在。今日我求你的饶恕，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九十九只羊世外桃源的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地震其实不可怕，就怕地震时候人在家，房子倒了，屋子塌，砖头瓦块把你压。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或者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愿意这么说，中国对于地震的预测预报是非常先进的。因为咱们的祖国是一个多灾多难多震的国家，咱们山多水多人也多，对于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如果做不好的话，损失会是非常惨重的。早在2000多年前啊，伟大的科学家张衡就设计出来地震仪啊，那是咱们中国人民几大发明当中不可磨灭的一个亮点。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提起中国的历史，地震仪咱们是不能不提的。可是您有没有亲眼见过张衡的地震仪啊？您要是没见过的话，我告诉您，我见过。那地震仪长得就跟一大酒瓮似的，上下两头小，中间肚子大，里边呢是空心的，有各种各样的机关，最中间放了一个棍儿，把那棍儿放直了放稳了，让它自己站在中间。沿着这个大酒瓮的周围呢，挂着多少条龙，分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反正转着圈的各个方向都有龙。龙它就有龙头，龙头朝下，每个龙头嘴里头还衔着一颗珠子，下巴是活的，有消息通着里边的机关，不管哪一有地震，中间那根棍儿它就得倒，一根棍儿它当然只能倒一个方向了，无论它倒到哪儿，都会砸到一个龙下巴后边的那个消息，消息挨棍儿这么一揍，龙嘴就张开，龙嘴一张开，里边含着那珠子就掉下去了。这么好的一颗珠子，它往哪儿掉呢？哎，妙就妙在这儿了。每一个龙下边有一大蛤蟆，蛤蟆张着大嘴，是专门接那珠子的。这就是自动化的刚刚开始，因为你不用看着这地震仪，你就把它放在那儿，等不差的多少时间你回去看一下，如果哪个蛤蟆嘴里有颗珠子的话，你就沿着那个方向往那儿一指，啊，有地震，否则珠子怎么会掉？你看这多科学，咱们2000年前就发明这东西了，叫地震仪。这东西着实让咱们中国人骄傲了不少日子。有了地震仪，我还怕地震吗？是啊，您那地震仪只在地震以后那蛤蟆才含珠子，等您回去捡那珠子的时候，地震已经发生了，事儿已经晚了。要按他这科学逻辑往下推的话，现在咱们这些豆腐渣工程也是一个挺好的地震仪啊。地震一来，咔，全都倒了，把人都砸死了，你可以说啊，可能地震了吧。啊，废话，不是地震怎么会房倒屋塌的？所以看来昔日张衡的地震仪是救不了咱们了。要抗震，要预测预报，就得靠现代科学。那这次四川文州大地震之前有没有预报呢？似乎是一点都没有吧。而这个地区是不是一个地震带呢？当然是，历史上就记载了不少于7次的大地震。所以地震这俩字对这边的人民不应该是一个生疏的字眼儿。在这儿建房的工程师工程队不应该忘记抗震防震的设计理念。这次地震以来，把真货假货全都给识别出来了，多少座学校托儿所和医院被显出来是奸商们偷工减料的杰作，他们多赚点钱那无所谓，可多少人宝贵的生命在这一震之下就呜呼哀哉了。您就等着看吧，看共产党怎么收拾这帮家伙，这就是图财害命啊。平日没事儿的时候，高楼大厦的在那儿挺着，在那儿戳着，呵，这牛气，哗啦这么一阵全都下来了吧。什么大厦呀，可不是大厦吗？ 嫁人，咱现在不说这事儿了，这事儿留着给法院处理。现在是全力以赴抗震救灾，现在不是指责人的时候，算账啊是在秋后。咱今天要说这预测预报的事儿，大地震以前有没有什么征兆，有没有什么兆头可以提醒人们，让人警戒，生活在地震区地震带不能麻木。关于这一次的地震，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一些非官方的报道，说是某某某谁谁谁什么什么专家早就预测到了在这个地区要有极大的地震，而且时间还说得特别准，就是在五月初。人家测到了研究到了以后啊，就三番五次的把这个消息或说是把这些个资料以及数据通告给有关的地震防测部门，可是这些官僚们啊就是不信，说不可能有地震，没有地震，这种消息是极其扰乱人心的。当然现在事儿发生了，地震部门的权威们都说我们从来没有收过任何通知我们的消息，那都是造谣。哎，您看地震前人家说要地震，你说是造谣，地震后人家说人家告诉你了，你也说是造谣，他整个就是一造谣分子。一听这话，报信那主不服气了，到了网上就开骂呀，我跟你说吧，我早就告诉你要有地震，哎，你就是不听，你看你看你就是不听，你看完了吧。可我心里也纳闷，你这么愿意在网上这么胡闹，那你怎么不在这地震以前在网上贴几个帖子说四川要地震呢？可话讲回来，您真贴了的话绝对也没人信，无论是你告诉政府还是告诉百姓，你要是跟人家讲要有大地震要有大灾难的话绝对没人信。你要想让他们信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得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不是有这么一位可爱又可怜的小孩吗？在地震几天之后，当救援队伍把他从废墟里边救出来的时候，他的双腿已经残废了，已经开始感染了，不得不截肢。截肢就截肢吧，总比丧命好啊。可是这位亲爱的小朋友还天真的在问，真的地震了吗？地震真的发生了吗？不信呢，就是面对自己已经失去了双腿的身体，小孩都不信，怎么可能有地震呢？哎呀，人真的很可怜。有人非得信人是进化来的，要非这么讲的话，还不如说是从猴子退化来的，不如猫，不如狗，不如一只蛤蟆，一个乌龟，一条蛇。自然界里边那些动物们，他们早就知道要有地震，要想找预兆，只要你是一个警醒的人，你身边的预兆多的是，您这次准不会丧生。可是亲爱的朋友们，在地震以前，众人都在想什么，忙什么，笨什么呀？谁会相信这么大的灾难会突如其来？这个光景难道不像圣经当中所描述挪亚时代人们的光景吗？人们生活在骄傲中，人们生活在宴乐中，吃喝嫁娶，想的就是地上的事儿。除了挪亚一家，没有人敬畏神。结果日子到了，大水来了，在方舟以外所有的人全都被吞灭了，那是神的震怒，神的作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信还是不信，同样一位神，他亲口说了，他还要再次的审判这世界，不是用水，乃是用烈火。但是公义的神同样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舟，一个磐石，一座避难所，他的名字就叫耶稣。他借着先知的话，借着圣经，借着圣灵，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众人们，悔改，相信，接受，跟从他，进入他，与他完全联合，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生命。可是当这福音，当这消息，当这预告传到祖国大地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有多少人信呢？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肉身的生与死，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灵魂的永生与灭亡。 亲爱的朋友们，同胞们，我的骨肉，如果你今天不在基督耶稣里，到那一天的光景比这场地震要惨得多得多呀。时间真的不多了，他的脚步声已经可以听到了。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人子就要降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咱们今天这些个灾荒，什么战争啊、饥荒啊、地震啊，这只是灾难的起头。等这些灾难一过去，日头就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为什么哀哭？当然是后悔呀，自己责备自己，早干什么去了。他们要看到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也就是凭信心信靠他的人，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全都招聚了来。朋友啊，你是不是他的选民？当他叫你名字的时候，你将在哪里？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脱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找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2:25-29。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咱们讲地震，这次地震无可置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次重大的自然灾难。这一场灾难发生在了2008年的今天，它也好也不好，不好就不用我说了，因为只要是灾难它什么时候都不好。那好是好在哪儿呢？我跟您说，这场灾难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元化领导，看来集权就是比民主好，不用那么啰嗦，党和党派之间就是争啊斗啊选呢、啊、为了政治目的常常彼此拉后腿，有意无意的彼此在脸上互相抹黑。有的时候总统要花钱，国会不批，国会想干什么事总统又不干，那叫一个啰嗦一个麻烦。政客们都人模狗样的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和形象，最后老百姓们吃了大亏。您看咱中国人干事就不一样了，说要办奥运，那政府国家出钱，全国人民上下一起行动。前两天奥运火炬都上了喜马拉雅山，登上珠穆玛玛峰的顶儿了，那是世界最高峰，世界屋脊，多了不起啊。其他国家办奥运能干这个吗？今天咱们放下奥运不说，就说这地震让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面前又露了一大脸。在这一次抗震救灾斗争中，咱们中华民族，我说中华民族那是包括各族，
把咱们的优良品质、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全都充充分分地体现出来了。勤劳勇敢加智慧，慷慨大度加人道，政府那是人民政府，军队那是人民子弟兵，领袖那是人民的贴心人呢。媒体是新闻自由，这次是公开的报道，想知道什么我给你拍去，拍完了就往电视上放，报纸上登，网站上贴，外国记者想来照相，只要你不怕死不捣乱，来呀，进来拍，爱干什么干什么。当然听说 CNN 和德国人还是照样不受欢迎，因为他们信誉不好，这也是他们自找，活该。结果咱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合意，用爱心彼此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种各样感人的事迹是数不胜数啊。在这些天里，中国人所干的事儿让外国媒体看的是目瞪口呆，那些个一天到晚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最后现在都挑不出来了。你们中国人做得太出色了，漂亮，又打了一场漂亮仗。当然我今天说这些话让那些个不喜欢中国强盛的人听了心里头酸酸的不是滋味，哎，我向您道歉。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该说什么的时候就得说什么，人家现在死了那么多人，有那么大的损失，您说这个时候我不说点好听的话，我还能那么刻薄呀？那我就不能算成一个中国人了，或者说我就不是人了。下边我要借着这机会讲一讲信耶稣的人、信主的在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应该干什么，应该做什么，应该想什么。您最近有没有看新闻，有没有看报道，在国内现在捐钱这俩字儿是最火的，也是闹得最热闹的。中国人是真有爱心，无论老少贫富，上从顶天立地的那些个巨星伟人们，下到平民百姓、打工仔，甚至是乞丐，在电视机面前、在媒体面前，大家是能捐多少捐多少啊，有上百的就有上千的，有上千的就有上万的，上万的让十几万的给比了，十几万的让那百万的给休了，那百万的让千万的给臊了，最后还有上亿的听了那天文数目，大家静默几秒钟，然后热烈鼓掌。人们真是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无论是多么山高路远，救援物资是源源不断的运向灾区啊。这个省来的救援队，那个市来的抢险员，这个国家那个政府，这个基金会那个慈善机构，这个宗教的那个信仰的，就在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这么多之间，媒体很少报道基督教会在这场灾难中的作用。可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按照主的教导做事做得太好了，因为主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三节那里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那也就是说默默地做好事，不要张扬。所以您看新闻报刊上面都是佛教啊、慈济啊等等等等慈善事业所捐的物、募的资，很少看到国内或者海外基督教团体所做的事情。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所有在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们已经和全国人民一起行动了起来，我自己就认识几个弟兄，已经到了重灾区的偏远山庄，他们不但在那里救急帮助，他们更重要的是把福音传给人，让人的灵魂因着这次的患难苏醒而得救。5月18日下午，他们来到绵阳附近的一个300多人的村子里，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已经有15个以上的人信主，其中有8个是小学生。另一个基督教救援团队5月18日在川北建立了第一个营地，名为香博中国基督徒救援营地，当天既有20多人信主，第二天又有20多人信主，其中约有一半是中学学生，其他的营地都是哭声，唯有在这个营地里边传出来的是笑声和歌声。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当地的政府非常开明，派出所就在旁边，他们还居然为营地维持秩序，
而镇长呢，还要求村长邀请香柏营地的人到其他村庄去拓建新的营地。很显然，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灾区，福音的大门已经洞开。他们在呼吁更多的弟兄姊妹们与他们配搭，共同为灾区的救援福音广传，让基督的大爱临到众人而工作。当神要开始做事，谁能阻挡？神的仆人只能快跑跟上。在派出所民警的带领和帮助下，这个基督教团队再次回到昨天上午去的那个村子去发放帐篷，而他们自己也搭了两个帐篷，在该村建立了第一个公开的基督徒服务站，希望能够帮助恢复和重建家园。昨天信主的人今天就已经读了好几页的圣经，他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唱诗歌，一片充满生机的景象。今天又有新的人信主，接下来临近的四个村子发出邀请，要他们去帮助他们。可想而知，他们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志愿者加入。可惜的是，我今天不能把这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报道全都告诉大家，因为咱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广大华语听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宣布公告，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但是全国的基督徒们在5月18日上午5点钟开始有一个异地同声的祷告，他们呼吁全国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三天的下午2点28分与苍天下联手默祷，为我们的国家及全民族的反省和悔改，为中国能成为神山上之城而祷告。因为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你求告我，我就应与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我收到了一个从国内基督教会发来的快讯，上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写着怜悯的上帝不让我们死去，这次灾难将极大地引发中国人心灵的反省，而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教会首先要反省。圣经上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但是我们的心实在是太麻木了。911，当美国人遭受那一场人类的灾难之时，在中国竟有兴高采烈者居多，不将人家的苦难当成苦难。近期缅甸之灾，死亡的人数比四川高出几倍，而我们同样无动于衷。中国的各个教会以及基督徒也是如此，几乎没有听到哪一个教会或者基督徒企业家有向缅甸捐钱捐物的。直到四川地震，国人才猛然惊醒，爱心才突然复苏。难道美国人的生命不是生命？难道缅甸人民的死亡不是死亡？难道中国基督徒狭窄的心只能容下我们自己的同胞？难道我们有限的爱心只能爱我们自己的国人吗？显然，如果不能爱人如己，如果不能效仿基督那样的爱，我们的爱就仍然是残缺的、病态的。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去爱我们的同胞，爱我们身边的人，乃至我们的家人。温家宝总理说得好，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
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广的博爱，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很遗憾，我们的国家现在显然还不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所以中国人眼下还不具备输出价值观的能力，也就不具备大国崛起的精神风范。这次大灾难终于让我们洞见自己的心已经麻木，生命已经像麻风病人一样变得十分僵硬冷漠，非得让上帝在我们腿上扎一个大口子才能感到心痛，爱心才能被唤醒。所以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一次成长的机会，给了中国教会一次成长的机会。这次的救灾，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并非是在帮助别人救别人，其实是在帮助自己，让自己在灾难中成长，是在救自己，救自己脱离冷漠和冰冷，重塑基督的爱心。真的，如果没有这次灾难，如果没有深刻的反省，中国教会可能已经死亡，中国基督徒可能已经死亡。因为一位伟人讲过，在重大事情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知识分子死亡的开始。同样，对于一切重大的人类灾难，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就是基督徒乃至整个教会死亡的开始。所以让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实在是怜悯的神，神爱我们，不愿任凭我们死去。话说到这儿，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如果您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在北美将如何生活？你的家人都得救了吗？你国内的亲人